存着一颗恐惧战兢的心啊，所以盼望大家呢对我也多一点的宽恕和忍耐啊，千万不要把我跟牧师比较啊。那也盼望大家带着一颗好奇的心，也是一颗期盼的心和分辨的心来听今天的这篇信息。那如果大家从我今天的分享中只要有一点收获啊，就一点收获，我已经就很满足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叫门徒之路。因为这是一篇关于路的信息呢，所以一开始呢想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关于路的故事啊。那在中国的这个战国策中记载，魏王当时呢想攻打邯郸啊，是赵国的邯郸。那他底下呢有一个谋士叫季梁啊，季梁听到这件事情他就很着急，所以呢他就去见魏王啊。他跟魏王说今天我过来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在太行山遇见这样的一个人，他正驾着他的车往北面走啊。然后呢他告诉我说我要到楚国去，大家知道那个楚国在哪里啊，在南方，对不对？所以季梁说，你既然要到楚国去，为什么往北边走呢？他说我的马好啊。那个人说季梁说，马虽然好，但这不是去楚国的路啊，楚国的路是往那边走。他说我的路费很多，我有很多银子啊。他说路费即使多，但这不是去楚国的方向，你走错了。那人又说，我的车夫善于赶路啊。所以说到这里大家可能都知道了，这是什么故事啊？南辕北辙，对不对？这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读过的和学过的一个故事啊。那么我想季梁在这里呢，他用这个故事他是想说服魏王，魏王当时想做的事情跟他的意向完全是两个方向啊，他越做这件事情越成功，其实跟他的意向这个离得越远啊。所以呢从这个简单的故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我们有多么好的条件，或者是我们付出多大的努力，但是我们如果走的方向跟我们最终要走的方向是不一致的话，其实越努力呢我们离这个方向就越远啊。相反呢我们也经常说啊，这是记得克明弟兄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啊，叫路走对了就不怕路途遥远，对不对？终究我们会走到终点哈。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从小都学过。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今天我要拿这些简单的道理浪费大家时间来讲这些事情？那其实我的目的是想说呢，有时候在教会里听到这个门徒这两个字，或者讲门徒之路这个题目呢，大家都有点头大啊。但其实在我看来，圣经的道理是非常之简单，非常之简单。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问题呢就在于说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啊。今天的这个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我们可以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啊，像这几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所以如果你记得不打开圣经也可以，我们就一起来背也行。第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看见鲍伯父看着我一个字一个字的都背下来了，所以我们大家都跟鲍伯父学习啊。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大使命啊，英文叫 The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的话呢其实就是耶稣的命令，对不对？那这个命令的话呢，既是对普世教会的命令，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分开来。既然是大使命呢，那么就是耶稣对我们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命令，所以叫大使命啊。那么这就意味着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要理解，准确的理解大使命的含义是非常重要啊。那我想问弟兄姐妹们，如果要你用一两个字来概括大使命的核心，会是哪两个字呢？ 两个字，对，中文两个字，英文一个字啊 go 啊，那个啊，我们可以见仁见智了哈。我个人觉得的话呢，这个大使命的核心在我看来两个字，其实就是门徒这两个字啊。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三节经文的结构。第十八节的话呢，耶稣他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归我了，对不对？其实是对他的全能和神性的再一次的宣告，他是为了告诉这已经不是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门徒哈，接下来他要给他们交代的任务呢，不管在他们看起来有多么艰巨，他们都会有成功的保障，因为权柄已经在耶稣的手里边，对不对？其实这个对门徒而言，它不是一个 news 哈，是 old news， 那个是一个旧的消息，因为这些门徒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呢，耶稣接下来要交代给他们的任务非常重要，所以他需要再一次提醒他们，那个不管任务有多么艰巨，都有成功的把握，因为权柄在耶稣的手里。那第十九节呢，实际上是用了三个动词哈，去、做和洗，对不对？英文叫 go、make 和 baptize。啊，三个动词，三个动词的中心呢，其实也都是在门徒的身上哈。我看去哪里啊？当然是去那些需要耶稣的福音哈，想要成为耶稣门徒的人那里啊，是去他们那里。做什么呢？是使他们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洗什么呀？那当然是给他们施洗哈。所以这三个动词，你看到他的这个重心都是在门徒的身上。第二十节呢，我们看到他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哈，这个进一步的说明我们使万民做神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的目的在哪里，乃是要遵守耶稣的教导，对不对？所以在我看来的话呢，大使命的核心是门徒，我们记住这两个字，我们就把握住了大使命的核心。那为什么门徒这么重要，以至于耶稣在自己升天之前要特别特别的交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耶稣的事工上啊来看待这个问题。那回顾一下耶稣在世上三年多的事工，从这三年多的时间里边，他的足迹遍布以色列各地，对不对？从耶路撒冷一直到撒玛利亚，到处都是跟从他的人，对吗？以他当时的影响力呢，耶稣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看到跟我们现在的这个通常的想法不一样，耶稣呢他拒绝了以色列人要他做王的要求，对不对？他没有著书立传啊，没有建立完整的教会的架构啊，他也没有创建各种各样的所谓的 program 项目来吸引更多的人来跟从他啊。所以我们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耶稣他不一定是一个成功的传道人，对不对？如果用今日的教会的这个标准来应聘牧师的话呢，恐怕耶稣还不一定够资格啊。但是我们可以看他这三年的这个事工的核心啊，其实就是在培养门徒，对不对？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了这十二个门徒的身上。他愣是把这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打鱼的、收税的啊，还有一个搞分裂的人啊，愣是把这一群普普通通的人，一开始对他有怀疑、对他有观望，最后转变成了对他完全忠心的门徒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的大智慧里，他知道唯一可以让他的这个国度可以传递下去的，就是通过这些门徒。那么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伟大哈。那没有人可以设想在当时他带出的这十几个不起眼的门徒居然可以改变我们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啊。所以耶稣的事工的中心是关于门徒，但是我们如果再看我们普世教会现在的状况，却能看到在我们教会中呢存在很多关于门徒的这个困惑或者是迷思啊。每次谈到门徒的话题，大家都在抓脑袋啊，什么是门徒？什么是门徒关系？怎样我才能自己成为一个门徒？我怎样才能带别人也成为门徒？信主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自找烦恼做门徒呢？啊，那个大家可能注意到，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我还放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哈，问大家说，哎，信主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成门徒？哈，我感谢主啊，总共现在有十一个人参加调查，当然这个 sample size 比较低哈，但是呢，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说我要成为门徒，信主只是一个开始啊。这些困惑或者是迷思呢，在教会里边，我说的教会是普世的教会啊，不仅仅是我们的教会， 不仅这个普通的信徒有，连教会的牧师啊、长职啊、领袖都有这些这个迷思啊。那如果我们看看这些困惑和迷思，它也导致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因为不明白这个门徒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有的愿意呢，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所以生命停滞不前。那有的话呢，就干脆就放弃了，最后就没有走上门徒的道路啊。那相当多的基督徒的话呢，虽然信主了，生活的形态呢，却和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可能大家每周来参加主日聚会呢，但是来的时候带着一个消费者的心态进行批评啊。也有可能参加教会的侍奉，但是呢不是出于神的感恩啊。也有可能参加每周的小组的聚会，但是只是把它做一个社交的活动，从来也不愿意把自己真的心里的想法、生命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那很多人的话呢，只要离开了教会，出了教会这个building 的话呢，基督信仰就跟自己的生活的实际完全脱离了关系啊。那在家庭里边，在公司里边，任何这个世界上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啊，可以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从来很少去想到说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我要不要顺从神的心意啊。交朋友呢也可能很多，但大部分是出于社交的目的啊。那朋友在我们的身上也看不到基督的荣耀啊。那在英文里边的话呢，对这样的基督徒有一个词啊，叫 vampire Christian 啊，今天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吸血鬼基督徒啊，那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讽刺的说法，就是说这样的基督徒呢，我们只要一点点一点点耶稣的血就够了啊，这一点点血够我们可以拿到进入天国的门票就可以，但是呢，我不要更多的耶稣的宝血，我不要让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全身的污秽，不要成为耶稣的门徒，一生来跟随他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一起思考，就是说是不是多多少少哈，在我们自己，我承认多多少少在我自己身上也有这样的体现啊。但让神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不要做一个 vampire Christian， 让我们能够走上一个门徒的道路。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要回到圣经，回到耶稣的前面来思考三个问题啊，三个问题。第一呢，什么是门徒？什么是门徒关系？第二呢，我们自己个人怎样成为门徒？我们成为门徒从什么地方开始啊？第三呢，我们怎样成为怎样带领别人也成为门徒？当然呢，这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讲好几堂信息哈。关于这些问题呢，有很多的书啊，网上有很多讲道，大家也可以听得到。那我个人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的目的的话呢，也不是说把这三个问题啊给大家完整的解释一遍，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今天的目的的话呢，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领受和个人的经历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明白，其实做门徒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今天就开始做一个门徒，只要大家愿意啊。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门徒？什么是门徒关系？我们能不能给他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啊？在古希腊语里边，门徒这个词啊，它叫 Methetes， M-A-T-H-E-T-S， 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的话呢，它比较接近于学习者啊，叫 learner， 或者是学徒啊，叫 apprentice， 它比较接近于这两个词的意思啊。那跟我们现在的比如说学生的意思还有很大的差距哈。在耶稣的时代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读福音书知道，耶稣有自己的门徒，对不对？施洗约翰有自己的门徒，法利赛人也有自己的门徒，是吗？所以在当时的话呢，就说几乎每一个有名望的这个 rabbi 啊，就夫子啊，他都有自己的门徒。OK， 那有一个研究新约圣经的学者叫 R.T. Friends， 他曾经总结哈、啊，总结说这一段话是英文，我给大家读一遍啊，然后我再给他翻译一下。Every Jewish teacher 啊 had his circle of disciples who follow him 啊。括号这里边 literally walking behind him as he rode or walked ahead, looked after his daily needs and soak up his teaching. Their teacher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in their lives. 我要大家听明白说，这每一个犹太的老师他都有自己的这个门徒，这个门徒的话呢 literally speaking 就是说表面上来理解，就是那个老师在前面走，他们就在后面跟着，老师去哪里他都去哪里 啊。这些老师呢是这些门是这些老师是这些门徒生活里边最重要的人啊，最重要的人。那么我们看看那个在新约这个圣经里边，看耶稣他带门徒其实也是这样的啊，跟当时的 rabbi 夫子带门徒的这个方式其实是很一样的。在马可福音里3:13，我们看到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啊，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们是指他的门徒哈，他就设立12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啊，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啊。所以耶稣当时带门徒的方式跟那些 rabbi 带门徒的方式的话呢，有很多的类似的地方。这些人要经常跟他在一起，要跟他去他所要去的地方，要听从他的吩咐，遵守他的教导啊。那如果历史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这种夫子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啊，不仅仅在耶稣的时代有，在中国的古代也存在啊，很有意思。那最著名的例子是谁啊？孔子，对不对？孔子有3000弟子72贤，是吗？那这个说法的话是出自于《史记》的《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3000焉，深通6艺者72人。啊，那当然了，3000和72人都是这个虚数啊。有人专门做研究说，孔子没那么多钱来带这个3000人啊，但是虚数。但是呢，历史记载呢，孔子确实有一群非常核心的门徒。在这里边有谁啊？有武功高强的子路啊。子路的话呢，他在鲁国做将军，那最后的话被朝廷杀害，砍成肉酱，所以导致孔子一生后来就不再吃肉酱了啊。那在他的门徒里还有子贡啊，子贡名叫什么？丹墨次。子贡非常他会做生意啊，他富可敌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话呢，他利用自己的生意的手腕，在那个各国之间游说啊，非常之成功。所以后代的这个生意人呢，都会在自家的店面上写上什么叫端墨一封啊，是因为子贡的名字叫这个端墨次啊，叫端墨次，是希望大家写上这几个字，是希望能够有他的这个聪明。还有颜回啊，颜回在孔子的弟子中呢，被认为是最有学问和品格最好的啊。那还有冉有啊、公孙求等等，所以他的核心的这个弟子大概也是在10个左右这样的一个数目哈。那看历史的话，我们看孔子怎么教导自己的门徒的。他对自己学生的影响，当然这个言传是很大的一部分啊。他把这些文献呢、技巧啊、技艺啊等等教给自己的门徒。但是我们看到的话呢，他其实最重要的是通过身教，对不对？孔子周游列国，是吗？他去什么地方都带着他这帮弟子们啊。这些弟子们的话呢，因为终身陪伴孔子，所以他跟孔子之间的这个情感之深呢，胜于这个父子兄弟啊。我们看到孔子死了之后呢，他的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义对待孔子，为其服丧3年啊。那其中尤其是子贡啊，在孔子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为孔子守墓6年啊。所以他的子弟和他的弟子和他之间的感情是非常之深的。那我举这些例子的话，是想告诉大家，就说这个门徒啊，不管是从耶稣时代的拉比带门徒，还是中国古代的孔子带门徒，我们看到这些门徒的话呢，他都有一些共同特点啊。我归纳了一下，有5个共同特点。第一个呢，他们都必须有一个老师啊，这个老师呢，就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啊。第二呢，门徒要学习老师的教导啊，那个刚才那个英文它叫 soak up， 叫 soaking up， 就是把老师的教导都吞进去啊。那么第三呢，他要遵守老师的吩咐啊， literally 就是老师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他要遵守老师的吩咐。第四呢，他学习老师的方式是什么？他是通过跟随老师，是通过跟随老师啊。那所以我们看到门徒和老师的这个它不只是两个名称啊，更是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生命的关系啊，这是第四。第五呢，这种生命的关系我们看到它也不只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哈，比如说这个一个学徒毕业了，然后他们的关系就断绝了，它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永远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话呢，也不因为老师生命的逝去而结束啊。所以这是这个门徒和老师之间关系的5个共同特点。那 如果有我们明白这几个共同特点，我们可以这样试着来定义一下这个门徒和门徒的关系哈，就从基督教的这个观点来定义。门徒英文叫 disciple， 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愿意跟随耶稣，愿意以他为自己生命的中心来学习和遵守他教导的人，很简单啊。那么门徒关系呢，这个叫 discipleship， 它就是一种在耶稣和门徒之间的亲密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关系里边呢，门徒的生命可以不断的走向成熟，最终越来越像耶稣啊。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要在这里陈明的是，门徒不是给超级基督徒预备的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门徒他不是那种永远都不失败的人啊。那这一点我们从彼得的身上看得非常清楚，对不对？他跟随耶稣跟了三年，到耶稣被钉死的时候还三次不认神啊。他知道耶稣复活之后还重操旧业去打鱼，对不对？所以彼得其实他是一个很失败的门徒哈。但是呢，即使是在他最失败的时候，他都是耶稣的门徒啊，他都是耶稣的门徒。那么说到这里，大家肯定要问，既然是这样，那么门徒和非门徒之间有什么区别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说门徒和非门徒的区别，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门徒对啊耶稣的那种深深的那种爱和依恋啊。彼得在约翰福音6:68中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你是我们的唯一，对吗？所以2000多年以来，我们看到就是说有无数的主的门徒都像彼得一样为了耶稣而癫狂。那如果我们有这种爱和依恋，对耶稣的癫狂，别人会看得出来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说的话，连我们脸上的荣光都会不一样，对不对？6天以前呢，有人给我们教会的网站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啊，这是一位刚刚信主不久的姐妹，在云南上大学，她渴望能够多了解我们的主耶稣。现在我给大家读一下她给我们写的第一封信啊，这是她原文是英文，我翻译成中文。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没有太多的机会来认识我们的主。在我们这里没有主日学，在校园里没有小组聚会，我们也不能上 YouTube。你可以帮助我吗？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 email 啊。我说了原文是英文，能看得出来他的英文就是说刚刚入门，也不是特别好，有一些语法的错误啊。那我自己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们教会的网站的，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我们教会网站也不是一个非常最好的网站，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们教会网站的。我在想他是否已经尝试了很多很多的教会的网站啊。我也在想他有收到任何的回复吗？他是不是等待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收到回复，然后来试一试这个教会，看看这个教会能不能给他回复啊。所以在周四的时候呢，我就决定把他的信放到了我们教会的磐石佳音里啊，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可以看到。那我的盼望是希望我们教会里边的话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有这样的爱心和感动，能够去帮助他啊。所以神其实一点都不误事，在周四的时候我把这个email 放到我们教会的磐石佳音里。周五的时候呢，我跟一个弟兄通电话，我知道他很快要去中国了，然后他告诉我说这次他去中国要待大概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他有很多的服事，但是奇妙的是他要到这个姐妹的城市要待几天的时间啊，所以我就帮他们做了一个介绍啊，希望他能够过去啊，能够服侍这位姐妹啊。那昨天呢，我们又收到了他的第二封来信，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同样是英文，我翻译了一下。你能来这里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我真是太兴奋了。神真的是回应我的祷告，先是艾的弟兄就说我自己回复我的电邮，然后你这么快就能来我们这里，就说那一位弟兄，还有一对中国夫妻最近愿意答应给我们提供场地，让我们在周日来敬拜神。但是我还是很沮丧，因为在这里在公共场所谈论耶稣或者是圣经是不安全的。我们也不允许在 QQ 上面，年轻人哈，国内很多年轻人在 QQ 上聊天，对不对？我们也不被允许在 QQ 上面建立一个基督徒的聊天群。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父母亲不允许他学习圣经，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他学习圣经的话，他的头脑就会被邪灵所控制。我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政府的官员，他为了让我加入党组织，命令我不要成为基督徒。我盼望你早一天到我这里来，早一天收到你的回复。所以我昨天收到这封信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哇，这姐妹有点不太小心哦，在 email 里来谈论这些问题，很可能很容易受到政府的特殊关注哈，也对我的那个弟兄的话呢，就是对他的保护不利。可是弟兄姐妹们就说，当你们听到他的来信哈，你能当我读这些来信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受到他对耶稣的那种爱、那种依恋、那种癫狂，有吗？那也许他需要以后慢慢的变得更成熟一点，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哈。也许他以后会受到压迫，信心会低落，但是我相信只要他的内心始终有那种对耶稣的爱、依恋和癫狂，他就是耶稣的门徒啊，他就会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直到见主的面啊。所以刚才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门徒，什么是门徒关系啊，给他试着下一个定义。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问题，怎么样成为门徒，门徒成为门徒从哪开始啊。我们可以回到圣经来看彼得他们怎样成为门徒。其实非常简单，成为门徒呢，只是从一个非常简单的邀请 invitation 开始啊。在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圣经记载啊，在耶稣发出这个简单的邀请之后，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马太福音四章二十节啊，从此耶稣足迹所到之地，这些门徒都跟着他。耶稣在会堂教训人的时候，他们就听；耶稣给人医治病症的时候，他们就看，对不对啊？在马太福音的四章二十三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呢，耶稣就帮助他们啊，就连他们的家人有需要的时候，耶稣也帮助他们。马太福音八章十四节记载，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啊。他们还跟耶稣一起冒险哦，耶稣带他们上船遭遇暴风，对不对？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节记载，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啊。耶稣有点幽默感的，对不对啊？耶稣还带他们上高山啊，刚才是下海，现在是上山。马太福音的十七章第一节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啊。耶稣还干什么？耶稣还带他们参加 party， 对不对啊？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啊。所以门徒去了，然后就看着耶稣怎么样行神迹，把水变成酒，对吗？这样的例子在福音书里啊数不胜数，大家只要随便拿哪篇福音书都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们只需要回应他的邀请，然后我们就来跟随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他是如何的显示神的大能，如何用他的生命和教导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耶稣要从我们这儿得到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纯洁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说我愿意来跟从他，剩下的事情都由他来带领，都由他来看管，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啊。当然这个在人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点冒险，冒险呢就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不太舒服，对不对？因为我们人性的其中呢有一部分是寻求控制的能力啊。当我们不能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啊。我是在公司里工作啊，我们想在公司里工作的人呢都非常强调做计划，对不对？可是弟兄姐妹们，跟随耶稣你没有办法做计划啊，你有没有办法来控制？我们唯一能做的计划就是把耶稣的名字放在我们的 to do list 的第一位， that's it， 这个是耶稣要我们做的唯一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交给他，让他来控制，让他来带领啊。我在这里就想起了我跟我太太我们自己走上门徒的这个经历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这样的简单和奇妙。嗯，我跟我太太呢是在2004年的5月1号信主的啊，已经七年多一点点时间。 当时神呢借着我们婚姻中的难处把我们逼到了人的尽头啊。虽然我们俩有很好的教育也有很好的学历，但是我们的聪明和智慧对付不了我们自己身上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啊。在那个时候呢，神给了我们一个天使啊，就是那个曾经到我们中间来的啊 Brian Hoover 啊，胡恩华弟兄，他在那个时候带了我们信了耶稣。虽然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耶稣的救恩呢没有完备的认识，但是呢我们就靠着耶稣的圣名和我们那一点一点点信心，神就极大的改变了我们啊。那在毕业之前，我们因为职业的问题，我和太太不能达成一致，不知道去哪里，我要到奥斯汀，他要去波士顿。但是在信主的那一刻，我的太太，神让我的太太放弃自己的工作和我一起来奥斯汀，在这里过了六个月的家庭主妇的生活啊，找不到工作，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边。在那之前呢，我在学校的时候呢，因为学生会选举的关系啊，跟一个同学啊，一个上海来的同学啊，心存芥蒂，我们之间有一年的时间不说话啊。当然在我看起来是他辜负了我啊，但是这些事情都很难说的，对不对？嗯，可是信主的那一刻啊，就让我彻底原谅了他。我还记得那一天五月一号，当时我跟我太太还有 Brian Hoover 啊，我们从密西根的Ann Arbor 那个有一个 Borders 书店啊，我们在里边谈话啊，在里边他带我们做决志祷告。我们从那里出来之后呢，那天本来是雾蒙蒙的下着小雨，但是好像天就一下子全打开了啊。其实我们知道不是天有什么改变，只是神改变了我们的心啊。那信主之后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跟我太太心里总是充满了从神而来的喜乐。我们也热情地把我们信的这位耶稣啊给别人来介绍啊。在短短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有大概我也没有仔细算，但至少有五个人通过我们信主啊，其中包括我的大舅子钟伟，他现在一边在北京读神学院，一边在教会里侍奉啊。那六月一号我们到了奥斯汀，到了奥斯汀第一个周末呢，第一个周日我们就去了 ACC 啊，就是奥斯汀华人教会，一直在那儿待到我们教会出来建堂。那个时候尤其是没有孩子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太多的拖累，所以我们几乎参加所有的教会的活动。可是呢在忙忙碌碌之中呢，一个问题总是不时的冒上心头来。 Now what? 现在怎么样？我们已经信主了，现在该干什么呢？是不是要辞掉工作专门去传道呢？还是说就此一生等着见主的面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你们的成长过程中是否也曾有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会有的哈。那非常奇妙的一个机会呢，让我们就进入了门徒的关系里边。当时呢我的太太在找工作，有一天呢她去那个 Dell 旁边有一个 hotel， 在那里有一个旅馆哈，在那儿做面试。面试结束之后呢，她就去 hotel 后面的游泳池那等我来接她啊，因为她那时候还不会开车。在等待的时候呢，他打开自己随身带的圣经来读啊。白德伟就说，顺便问一下，我还不知道，就除了我太太之外，有谁带着圣经去面试的哈？所以大家以后找工作，如果希望能拿到 offer 的话，最好带着圣经去面试。OK， 所以我太太坐那儿读圣经，但这时候突然有一个美国人过来问他说：“哎，我可以借你的圣经读一下吗？”所以。他带着圣经去面试已经很奇怪了，然后居然还有美国人过来问他说：“我可以借你的圣经用一下子吗？”那个美国人的话呢，他其实那天他是做这个，他是这个禁食祷告啊，但是他忘了，他是一个爱忘的人，他忘了带圣经，所以他需要借我太太圣经拿去复印一下，就复印那一页啊。所以我太太觉得很奇怪，但是还是答应了，所以把圣经给他，他就拿去复印去了。然后这个美国人拿了这个圣经的话呢，就安静地坐下来读自己的复印的那一页，开始他的 meditation 啊，他的这个默想啊。我太太坐了一会儿，她是一个很好奇的人，坐了一会儿，心中的好奇心的话呢，就是让她不能平静，所以她就过去问他说 ：“Are you a Christian？ 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然后呢，他们就这样的聊了起来啊。后来呢，我来接我太太，然后呢，他就给我们介绍。然后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呢叫 Matt， 他也在带我工作哈、啊，在太太是个日本人。那我们聊了一会儿要分手的时候，他就问我们说：“哎，我们今天晚上要看一个电影，你愿不愿意来一起看？”啊，所以我们就去了啊。 那天晚上我们看的呢是一部中国电影，电影的名字叫《英雄》啊。所以电影本身当然没有完全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哈，但是我们在这种交流过程中，我们就知道他跟他太太都是很多年的基督徒了。他们两个人的父亲呢都是牧师，一个在美国的 Georgia， 一个在日本啊做牧师。Matt 弟兄，我们就发现他对圣经有很多的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看到他好像对人的这个生命有特别真诚的关注啊。那看完电影之后，他们就说：“哎，下周到我们家来一起吃饭吧。”我说：“好啊，好，一起吃饭吧。”所以我们就那样子，我们就开始了我们每周一次的聚会，一直到2006年，他们举家搬迁回到日本啊。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邀请，就开始了我们长达7年的这个门徒的关系，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啊。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在7年前当我们开始这样关系的时候，我想不仅对我们，对他来讲，没有人可以想象，就是说神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要做什么样奇妙的工作，完全没有概念。我们没有期待，没有定目标，也没有时间表，我们只是说我们因为爱耶稣的原因，所以我们愿意坐在一起来啊，是耶稣的爱把我们吸引到了一起。所以这其实就是耶稣要我们从我们这里所要得到的。我想耶稣每天都在对我们每一个人发出这样的邀请啊。如果我们注意聆听的话呢，我们就会听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在对我们发出这样的邀请，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邀请啊。所以刚才讲的是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来思考第三个问题，怎么样让别人成为门徒啊？耶稣带门徒的秘诀在哪里？我觉得现在我们在教会里呢，一谈到门徒的话题，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开一个门徒培训的课程吧。在座的有多少参加过不同形式的门徒培训的课程啊？很多，对不对？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两次两三次，我忘记了哈。所以一般的这个思路是呢，我们去找一本不错的教材，我们找几个好的这个弟兄姐妹来帮我们讲一下，然后用3到6月的时间大家一起把那本教材看一遍，然后你毕业了你就是门徒了啊。这样培训出来的真的是耶稣的门徒吗？那充其量的话呢，其实只是我们增加了一些对于门徒的或者圣经的一些书面的知识而已，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这里边并没有得到改变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当代这个普世教会我觉得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好像在我们华人教会里更加明显啊。就连英文里啊，这个叫 discipleship 这个词儿翻译过来翻译成什么呢？门徒培训，对不对？ discipleship 翻译成门徒培训，我们刚才讲了 discipleship 的定义是一种关系，是一种过程，门徒培训的话是一个课程，它完全不能够代表这个英文的意思，更不用提这个原文的意思啊。所以这种方法的最大的问题，我刚才讲，它就忽视了门徒其实是一个关系，是一个过程啊。既然是一个关系，是一个过程，你很难给它定一个开始，也很难给它定一个结束，对不对？我想在座的大部分人都谈过恋爱，对吗？啊，希望大家都谈过，先恋爱后结婚，对吧？恋爱就是一种关系，它是一种过程，对不对？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说我今天就要开始谈恋爱了，到6个月的时候我就结束了。如果大家这么说，你自己对这样亲爱对自己亲爱的姑娘这样说，人家肯定不理你啊，恨不得这个给你几个耳光，是不是？所以但是我们有可能我们可以看看如何谈恋爱的书，对吗？我们可以听听别人如何谈恋爱的这个故事啊，我们甚至可以参加一些教你如何谈恋爱的课程，对不对？但是最好学习恋爱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自己用心去追求那一个人，对吗？你花时间去追求他，你去研究他，不能够给自己定一个时间的限制啊！定时间限制肯定失败，肯定追求不到啊！所以时间的话呢，就是耶稣带这个门徒的秘诀，就是花时间啊！大家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耶稣忙不忙？耶稣是不是很忙啊？啊？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耶稣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传道家，对吗？他可以不通过现代的传声设施，就像我还要用这个这么小的会堂，还要用这个麦克啊。他对5000人说话可以完全不用这些传声设施，大家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是一个名师啊，他所到各地都要去给别人讲道啊。他是一个名医，对不对？他可以医治各种各样的病症，可以让死人复活。那开玩笑一点说呢，他还是一个 party animal 啊，我们刚才说了， 他参加各种各样的 party， 参加婚宴啊，都带着自己的门徒。他跟那个很普通的一些人，收税的那些包括那个妓女啊，一起吃饭啊。那他有一个几千人的大教会也等着他去照顾，对不对？他忙不忙？我想忙，比我们大家任何一个人都忙，对不对？可是我们看看耶稣他整个事工的中心，在他的十二个门徒的身上，尤其是在三个人的身上啊。我们可以试着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一看耶稣他的社交圈子啊。如果我们画三个圈的话，第一个大圈呢是所有的人，这是最外面的，这个里边呢包括那些仇视他的人啊，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世俗的社会，对不对？那再往里边一圈稍微小一点，是那些需要他医治、对他的教导有兴趣的人，那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今天的教会了，对不对？再往里一层乃是这个核心，是他亲自拣选的这十二个门徒啊。在福音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呢，虽然耶稣呢他没有跟这三个圈子的任何一个圈子完全断裂，对不对？他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越往这个圈子的中心走，他花的时间越多，是吗？他花时间最多的就是在自己十二个门徒的身上，其中尤其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话呢，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几乎日日夜夜都跟他在一起，就是在这个日夜的相处里边，他的门徒不仅了解他的教导啊，更重要的是了解他的性格，认识他这个人啊。那也是在这样的相处中呢，耶稣有机会给他们做示范，对不对？让他们去观察如何教导人，如何医治人，他还派他们去做事情啊。那也允许他们犯错误，犯错误回来他再给他解释啊。那这些门徒因为每天都和自己的老师在一起的缘故，无论耶稣做什么说什么，他们都在观察，都在学习。所以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在耶稣和他门徒之间，他们形成了那种亲密的真挚的关系啊。正是这种关系呢，在耶稣离开之后啊，可以继续的保守他们，继续给他们力量啊。所以这些门徒的话呢，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说耶稣的教导，不是耶稣起死回生的大能，乃是他们和耶稣之间的这种关系，是耶稣的本人啊，这是他们得到的。那我回头看那个 Matt 弟兄他怎么带我和我太太的话呢，和耶稣带门徒的方式有很多的类似的地方。我们从2004年开始，我们每周有一次聚会，通常在一起吃晚饭，或者在家里做，或者出去买回来在家里吃。我们会谈到很多在工作、在家庭、在教会生活里很多问题。话题呢，从夫妻上周之间的争吵，到昨天和公司同事之间的矛盾，我们都可以谈，无话不谈。因为我们之间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戴着自己的面具，好来话题谈的可以很深入。比如说，他知道我需要对付这个淹没的情欲啊，那我也知道他有自己需要对付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为彼此祷告，可以互相鼓励。但是不管谈什么话题呢，最终呢，我们都回到了一个问题 ：What would Jesus do？ 啊，所以这是一个词，大家可以记住，英文里边叫 WWJD 啊。所以大家如果用暗号的话呢，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WWJD 啊，耶稣会做什么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坐下来，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学习他的话语啊。Matt 呢，他也教我们怎么读圣经，怎么祷告，怎么灵修，怎么记灵修笔记等等啊。当时我跟我太太我们都在带我工作，当然很忙了，可是每周一次的聚会的话呢，成为我们生活的核心，每周我们都特别期待那一天到来，每次在一起呢都有说不完的话，走的时候都是依依不舍啊。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很自然的状态里面，不知不觉的进入了这种门徒的关系里。我们就在这种门徒关系里边来学习做一个门徒的功课。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在关心一个在 UT 读 MBA 的一个学生啊，这个学生的名字我们姑且可以叫他叫文啊。他是一个从大陆来的盲人，他自己先天有视力的问题，父母亲呢在他小时候没有给他这种无私的爱。后来的话呢，各种原因，她的完全失明。失明之后的话呢，又被自己的丈夫所抛弃啊。那在上海的时候呢，她曾经试图靠多吃安眠药自杀啊，但是后来被救了过来。后来认识了美国的一位盲人，和他结婚，来到了奥斯汀，在 UT 读商学院啊。 就是这样的一位女孩，人生非常的坎坷，但是却又非常的独立，非常的聪明。我们的话呢，因为朋友的缘故认识了她啊，心里真的是对她有负担，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她认识耶稣。可是呢，是我们的 mentor 是 Matt， 他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哈。当我们对这位女孩子她的爱是停留在道理的层次，希望把耶稣的道理讲给她听的时候， Matt 呢他会经常给他们打电话，问他们需要什么，开车带他们去喝咖啡，去买每周日用的必需品，因为他呢知道作为一个盲人最需要的其实是我们实际的陪伴啊。后来我有机会去这个女孩子的公寓，我进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屋子里没有灯，然后我纳闷了好几分钟，我才反应过来，盲人为什么需要灯啊？对不对？他需要的是一个心里的灯。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他的爱就是这样一盏灯，可以在他孤独寂寞的时候可以陪伴他啊。后来 Matt 和他太太2006年搬到日本呢，我们这种每周一次的聚会就停止了，但是我们的门徒关系没有停止，他呢经常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有经常的交通啊。有时候我们忙或者懒顾不上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还要打电话过来问我们最近怎么样子的，很关心我们，继续带领我们啊。那后来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朋友啊，也经历这个离婚的挑战啊。那麦德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在整个过程里边，他不断的关心这个朋友，不断的开导他，为他祷告，为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解决实际的问题啊。后来这个朋友的话呢，最终是跟他的丈夫分开啊。但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这个 Matt 对他的陪伴的话呢，就是会非常的困难啊。很多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看到他关心我们的朋友的程度好像超过了我们啊。所以我说这些的这个举这些例子的这个目的的话呢，是希望帮大家明白这一点，带门徒的秘诀或者我们自己成为门徒的秘诀没有别的，就是时间两个字，对不对？对一个门徒而言呢，爱和生命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用分钟来计算的具体的行为啊。当我们把时间放在一两个弟兄或者姐妹的身上，我们就是把神的爱浇灌在他们的身上。当然这些看起来哈，好像是没有效率的行为，对不对？耶稣花了3年的时间带了12个门徒， Matt 花了7年的时间带了我们，但是他带了很多别的门徒啊。所以也许呢，我们有时候会灰心丧气，但是有一句经节给大家鼓励，加拉太书6:5告诉我们，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啊。所以我们刚才一起思考了3个问题，什么是门徒，什么是门徒关系，怎么样成为门徒，怎么样带别人成为门徒，希望给大家能够多多少少有一些鼓励啊。门徒的目的刚才也讲了，它是什么，是遵守耶稣的吩咐啊。那耶稣的吩咐是什么呢？是教会表面的人数的增长吗？是富丽堂皇的教堂吗？是源源不断的金钱的奉献吗？我们看到其实不是这样的，世界会过去，这些都会过去，对不对？耶稣在新约福音里他强调的没有这一些，他强调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的22:37，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乃是爱人如己啊。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那么这个叫大诫命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要我们遵守的，就是爱神也爱人如己，其实非常之简单啊。今年3月份，大家知道在日本发生了这个大地震和核危机，对不对？当时经过沟通，我们知道那个 Matt 他们的话呢，有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啊，但是当时的情况非常之危急，所以我们就毫不犹豫的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回到奥斯汀，现在还住在我们家里啊。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门徒的关系呢，对我们来讲，就是从我们自己来帮助他啊回到奥斯汀，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啊。我们家里也不大，我太太前不久离开了 Dale 啊，她需要自己的办公室，但是我们因为没有房间呢，她只好在我们的主卧室里办公啊，所以房子是比较挤，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呢，牺牲自己的舒适让他们住在我们家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这我没有任何夸耀的意思在里边啊，因为他们乃是我们在神的大爱里边的弟兄姐妹。诗篇133篇第一章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对不对？ 可是这样在我们自己看起来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别人看起来却非常的难以理喻啊。那在我们的社区里有一个姐妹啊，她给我妈妈支招说，你不如把他们赶出去算了、啊、感谢主，我妈妈虽然没有信主，她也不能完全理解我们的作为，但是呢还不至于把他们赶出去啊。我妈妈做的好吃的东西啊，做包子啊，还都会记起来要给他们吃一下啊。所以这位信主多年的姐妹居然让我们把麦的赶出去，痛不痛心啊？弟兄姐妹们，我是心里非常痛心哈。是我们比他家里有钱吗？我看他家开的车比我们家的车还要名牌啊。是我们的道德比他高尚吗？他其实做基督徒的年龄比我们还要长啊。所以根本的原因，我看到这里边是说，我们经历了门徒的关系，他可能没有啊。我们的生命呢，因为这样门徒的关系而得到了一些改变，他可能没有。那耶稣的信仰呢，成了我们生命的方式，对他来说的话呢，可能只是停留在道理的层面啊。所以我们希望也为这位姐妹祷告，希望她以后也能走上门徒的道路啊。那么刚才分享的这些点点滴滴呢，都是我们自己走过的门徒之路上的一点点的这个景致啊。里面还有很多别的故事，时间的原因就不再讲。那我们的路也没有走完，我们不知道神还会在我们将来的道路上放上什么样的挑战，安排什么样的境遇啊。我们的生命还远不成熟，我们有很多需要对付的东西。比如说我自己觉得现在追求事业的成功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需要自己来对付这件事情。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走上门徒的道路是我们最感恩的事情啊，因为它让我们的信仰变成了活活的信仰啊。因为耶稣从此他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不是一个在书本在圣经上的一个符号，他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啊一个形象啊。当然我们的门徒的经历可能是不是这个可能是有比较特别的哈。门徒的方式有很多种，在我们教会里边呢，我知道就是有很多的弟兄们已经开始了三人帮四人帮的方式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参加过这样的三人帮四人帮的聚会，哇，脸上的这个笑容都多了很多啊。他们在以后呢主日学啊都会有很多的分享，我们会从他们那里也得到很多的鼓励啊。那方式可以不一样，但是作为一个结果呢，我们在看到在这些门徒之间都建立了这种完全透明的互相信赖的一种关系啊。他们在这种交往的过程中呢，可以常常回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啊，而且彼此之间有互相的监督和激励啊。我就听说比如说这个他每周聚会要背这个一两节这个经文，对不对？如果没有背会的话呢，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有监督在里边的哈。那最终的结果呢，是通过我们这个门徒之间的关系，最终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跟耶稣建立这种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并且可以把这种关系不断的这个传承下去啊。马太福音4:19，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我们看到2000多年以前耶稣的一声简单的呼唤，不仅改变了这12个人的人生啊，也通过他们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进程。所以耶稣这样，今天的话呢，我相信他也这样在呼唤着你，呼唤着我啊。也许今天，也许就在今天，就会有弟兄姐妹们邀请你加入他们每周一次的门徒的聚会啊。问题在于，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破渔网，我们愿意从此跟随耶稣，至死也不分离吗？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出的选择。就像刚才我们在一开始提到的南辕北辙的故事里，魏王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要去楚国呢就要朝南走，他不能够往北去，对不对？要到北就到不了楚国，所以不能自欺欺人啊，说我要往楚国去，其实呢自己却往北边溜，对不对？那也像以色列人一样，从埃及出来呢就得一直向迦南地进发，对不对？我们不能一边说要得到那流奶鱼蜜的迦南美地，心里却老忘不记埃及地的鱼和肉，是吗？所以或迟或早，我们必须给神一个明确的答复，当然是越早越好啊。我个人非常喜欢一首诗歌叫在这仅存的年间啊，我唱的不太好，所以今天也就不给大家唱，给大家读一下啊。在这仅存的年间，我要怎么样？我是警醒还是沉睡，还是漂泊没有定向？我是站在世界还是站在主的身旁？我是忠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 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两个字，就是门徒。主，你在你的大使命里边告诉我们，你的心意呢是要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成为你的门徒，也让我们能够通过你的能力带领更多的人成为门徒。主要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经常有很多事情不太明白，一些简单的道理，一些简单的事情我们也会忘记。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求主你今天就打开我们的心，你给我们一个受听的耳朵，你让我们能够听得见你在那2000多年以前发出的那声简单的呼唤，跟随我吧，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求主你就在这里祝福我们整个的教会走上门徒的道路，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走上门徒的道路，因为我们虽然不知道在我们面前将会碰到的是什么，可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把主权交给神，我们愿意顺服耶稣的带领，我们就可以和你一起去享受去欣赏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所有的一切。你必定带领我们进入那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你必定带领我们进入和你生命的实际你必定让我们能够全然成圣，成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的美好的见证。求主你和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祷告，阿门。